好，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开始以前还是先有一点的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我们能够聚在你的脚前。主啊，你是我们的爱慕，你自己，你的话语是我们的爱慕。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求主再一次，主啊，让我们与你面对面。主啊，愿你的荣耀光照我们。我们也特别的为任何的技术上的难处，我们仰望主。若是有别的弟兄姊妹还要想着要上线的话，求主让他们能够顺利的上来。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也求主，每一次的聚集也都是你的怜悯，都是你的恩典。我们若是能够顺利的能够 connect， 也都是你的恩典。求主赐给我们有通畅的管道，让我们能够一同的在主你面前得着你话语的丰盛。我们也求主你与我们各班的弟兄姊妹们同在，让我们爱慕的心，主啊，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愿你深祝福这段的时间，我们等候仰望你，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我们今天呢，我们一同的来看这个以斯帖记的这个概论啊。那么我们知道以斯帖记呢，也是这个六本的这个恢复书卷其中的一本啊。那么就这历史书来说呢，有三本哈、那么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呢就是以斯帖记啊。那么以斯帖记所记载的内容呢，是介于第一批归回和第二批归回当中啊。我们知道以斯帖记的时代呢，大概是发生在主前489年啊。那么第一次被掳归回跟所罗巴伯这个约书亚他们归回的呢，是主前536年。那么第二次归回的呢，是这个跟以斯拉他们归回的呢，是主前458年。所以呢，你看很清楚，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这两件事情当中，以斯帖的故事发生在这两次归回当中的一件事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以斯帖记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如果读整本的以斯帖记啊，里面神的名都没有被提到过。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很著名的圣经学者他叫 H.A. Ironside 啊，他提到以斯帖记这个特点的时候呢，他就说神的名、神的见证是不托付给在被掳之地的百姓的，神的名和他的见证是托付给被掳归回的百姓。所以呢，因此呢，在这里呢没有提到神的名，但是呢，神却是默默的爱他们。你读以斯帖记很清楚的，神的同在、神的陪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而且呢，神是默默的爱他们。那么这个就是以斯帖记的一个特点啊。那么以斯帖记的主题呢，是讲到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那这个是但以理书里面的一句话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虽然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到外邦，但是呢，感谢主，那神不只是与他们同在，而且呢，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在他们的国中，任何的事情都在神的掌控当中。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以斯帖记的是很宝贵的一幅，我们说是看图识字啊。那么有些救恩的很重要的这个经历都在这卷书里面，我们都可以学习。比如说这个罗马书里面告诉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面呢告诉我们，这个肉体是与圣灵相争。那么什么叫做肉体与圣灵相争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我们救恩的实际呢，就是要顺着圣灵而行。那么什么叫做顺着圣灵而行？那么这一些呢，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啊，是很好的一个例证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男子是预表真理，预表 truth， 那么女子呢是预表经历 experience 啊。所以呢，像比如说路德记也好，以斯帖记也好，那都是特别告诉我们，那么在经历里面呢， 那怎么来认识主的话啊？那么以斯帖记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以斯帖记里面呢有很多的预表或者说是象征啊。你用文学的手法来说，就好像有很多的象征手法。那么这就是以斯帖记的特点之一。所以呢，有人说你在以斯帖记里面，你看到这些人物都是一些的代表。我们知道圣经教导我们哈，人是有灵、有魂、有身体，对不对？那么这个身体呢，就是用血肉来代表的。那么这个身体呢，让我们能够认识整个自然界。然后呢，我们还有魂，魂是用什么代表呢？是用我们的骨头或者用我们的骨骼，用我们的 skeleton 来代表的。因着这一身的骨头，人可以站立起来，所以人就有自我的意识啊。那么这个魂呢，其实它是用来认识我们自己的 self consciousness 啊，这个是魂。那么魂里面呢，又有三个不同的方面。魂呢有心思，有思想，所以笛卡尔就说：“我思故我在”，对不对？有思想。还有呢，魂呢有情感，我们是有感情的，我们会爱，我们会恨，那么这个是情感。还有呢，我们有意志，有这个我们决定，我们这样做那样做啊。那么这是魂。那么灵呢，是我们最里面最里面的。所以有人形容呢，灵你用什么来代表它呢？灵你是用骨髓来代表它，在骨头里面的，所以它是最里面的哈。那么灵也有三个方面，灵它有这个直觉，有些时候你有些判断，你没有根据的，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这是直觉，这是属灵的。那么灵呢有这个良心，我们良心的平安不平安，这是我们的灵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灵呢有这个交通，所以我们今天呢祷告是交通，对不对？祷告是灵里面我们跟主彼此交通啊，那么这个是灵。那么很有意思的呢，就是有人读圣经的弟兄告诉我们了，这个以斯帖记里面的这些人物，他们就是可以用来代表这些不同的方面的。那比如说这个亚哈随鲁王啊，他就是代表我们的魂。那么哈曼这个恶人哈曼，他是代表我们的肉体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里面是毫无良善的啊，所以呢这就是哈曼。那么以斯帖呢是代表人的灵，我们知道人只有借着灵才能跟神相交，对不对？那莫迪改呢就是代表圣灵，尤其是外面显出来的外显出来的圣灵。所以呢，你要怎么认识神呢？你要怎么认识神的旨意呢？就是以斯帖怎么听从莫迪改，这就是我们人的灵怎么顺服这个圣灵啊。那么大概是这样的关系。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人怎么顺服神呢？就是魂是做管家的，他要顺服灵，因为灵顺服圣灵，这样子呢他做一个决定来掌管我们的身体。那么这是正常情况啊，就是圣灵启示这个灵，然后呢让这个管家这个魂来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呢来制约这个肉体。那么这是正常人的光景。但是不正常的光景，罪人是什么情形呢？你记不记得以前中国人呢寻人启事，寻找一个失落的人，这个人都是倒过来写的，对不对？倒过来写是什么意思呢？现在这个肉体呢它做大，这个魂呢选择听从肉体，然后呢它一定是违背圣灵，违背灵，违背圣灵啊。所以呢大概是这样的关系啊。所以呢我先这样梳理一下。好，那么以斯帖的故事呢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讲到以斯帖他的预备，或者说以斯帖的见证。我们知道以斯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星，天上的星，星星的意思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他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哈大沙。哈大沙是什么意思呢？哈大沙是这个番石榴树的意思。所以呢你如果仔细看，很有意思的哈， 圣经里面用不同的树来代表他的百姓，比如说比如说这个无花果树、橄榄树、葡萄树，这些都是代表以色列人，都代表神的百姓啊，就是在正常光景下面。那番石榴树，你看他提到的地方呢，你就知道他是预表这个被掳的时候，或者是在被掳之地神的百姓。那你尤其是特别是在撒加利亚树啊，你记不记得里面有神的使者，他们骑着马就站在番石榴树下。那很清楚的，这个番石榴树呢是预表那个时代被掳的时候神的百姓啊。不过呢，哈大沙这个名字在这个以斯帖记中只出现一次，别的地方都是称他是以斯帖。所以这个特点是什么呢？以斯帖讲到是他是星，天上的星，所以呢告诉我们他的特点主要是属天的特点啊。这个关系我想大家先了解一下。那么以斯帖呢，圣经形容他是容貌俊美的人。这两个字啊，俊和美是两个字，在原文中是两个字。俊是讲到他的外表，所以讲到他的体型，讲到外表啊。那么美呢，是形容他的内在，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神他所喜悦的是里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做装饰。所以呢，真正是这个就着见证来说啊，真正的内在美，这个才是见证。那这在神看是极为宝贵的啊。那这个以斯帖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的特点呢，圣经形容虽然很平常一句话，但是非常宝贵。他说：“凡看见他的，都喜悦他。”你如果仔细思想啊，其实这句话非常不简单的啊。那以斯帖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波斯王他要选秀女，对不对？他要选妃子来代替以前废黜的那个瓦什提这个王后，对不对？所以呢，各到各地这些这个美女都来到这个波斯的王宫里面，他要在这个里面要选一个做王后代替瓦什提。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以斯帖人在哪里呢？你知道今天这个中国人拍电视剧啊，就喜欢拍宫斗戏，就是宫廷里面这个斗来斗去的故事，对不对？那以斯帖在的就是这样一个名利场，就是这样一个宫斗的环境。你知道那个时候你跟很多人天然就是竞争的关系，你选上了别人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人家怎么可能喜悦你？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因着这个缘故，以斯帖的见证一定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在那个时候，在他身边的人，凡看见他的，包括跟他一同在那里候选的秀女，都喜悦他。感谢主，这就应该是基督徒的见证啊！所以呢，感谢主，这个是非常美丽的见证。你知道这个圣经有一卷讲爱情的书，就是歌中之歌雅歌，对不对？雅歌里面呢非常宝贵的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们称这个佳偶，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知道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男子称不稀奇，女子称就非常不容易啊。所以呢，感谢主，这就是以斯帖的见证啊。那么还有呢，以斯帖呢，他是为自己没有要求的，为己无所求，但是呢，他为主求一切。我们知道这个背景里面呢，讲到这个秀女啊，她要进去见王的时候，她所要的一切所要的都要给他。你知道这是人生啊一生当中最难得的机会，对不对？因为为什么？你进去见王，不见得有第二次机会。他如果不喜悦你，第二次不招你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你人生只有这一次的机会，你想想看，你应该为自己求些什么？所有你想得到的珍珠财宝，你都应该求才对，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以斯帖他为自己没有任何的要求，感谢主。但是呢，他为了主舍命求一切。那一会儿我们会提到，他要进去啊，为了要挽回他们种族灭绝犹大人的这个命令，他要舍命进去见 见王，而且意思可以说我若死就死吧。所以呢，感谢主啊。所以今天你看见以斯帖，实在的说来，真正的基督徒就应该如此，对不对？应该就像何淑恩姊妹的诗歌一样，我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为主求一切。所以呢，以斯帖他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但不是为他自己。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过，以斯帖是预表人的灵，那么莫迪改呢是预表圣灵。那以斯帖非常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凡事顺服圣灵，顺着圣灵而行。那么这个道理呢，用一幅图画来代表，就是什么呢？就是王后以斯帖遵着莫迪改的祖父原文就是命令啊，如同从前抚养他的时候一样。王后以斯帖，你知道一个人呢，人是会变的。他年幼的时候，莫迪改抚养他，他听从他，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他变成皇后了，他变成王后了。你知道今天呢，最难得的就是人不改他赤子之心，大卫就是如此。虽然他现在做了以色列的王，万人之上的以色列的王，但是他顺服神，如同他从前做一个这个放羊娃时候一样的顺服神，那这就是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呢，这个是以斯帖的特点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他有一些的图画告诉我们很有意思的，一个秀女她怎么进去这个见你的王呢？换句话说，今天我们都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对不对？他就告诉我们，他要花一年的时间，然后呢，六个月要用末药油来这个洁净自己啊。在圣经里面呢，末药是预表死的，预表十字架的。所以换句话说，一面我们要靠十字架就致死我们这个肉体，致死我们这个旧人啊；另一面呢，又要用香料来洁净你的自己。这个香料这个字，是这个用来制作膏油的那个材料，膏油是预表圣灵，所以呢，很清楚的，你怎么预备迎接王呢？一面你要靠着十字架的工作致死你的旧人，一面呢要让圣灵来充满你。所以呢，这个原则不仅是在以斯帖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应该是如此。所以呢，这是以斯帖的预备啊。那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见证，是为了神的旨意的成就的预备。所以后来莫迪改对以斯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不是为了现今能够成就神旨意这个重要的机会吗？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平时我们要好好的为主而活，我们要把主活出来。因为人对我们的了解就是借着我们平时的见证，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你看以斯帖他求王的时候他怎么求呢？他说王若以为美，这里王预表神啊，这是根据神的旨意。还有呢，就是王若喜悦我，那这个喜悦我就是跟你平时的见证发生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服侍主呢？你要尽心竭力，怎么做呢？讨主的喜悦。所以今天我们若是在主手中有用的话，我们就是要为主而活啊。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讲到以斯帖的预备啊。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亚哈随鲁王呢，他抬举亚甲族的哈曼，这个恶人哈曼啊。那么哈曼呢，他是预表这个肉体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有一种的外邦人就叫亚玛利人，他们是预表肉体的。所以呢，亚甲它不是一个名字，亚甲是个 title， 它是一个，就像法老它不是名字，法老是个 title。 所以呢，这个人呢是亚甲族的，所以你知道他是王族的，是这个亚玛利王族的啊。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是世世代代为仇的。所以呢，你看见现在这个亚哈随鲁是代表我们的魂，他现在呢，他抬举这个哈曼，抬举这个肉体，所以呢，你就知道现在灾难就来了。 那么这个冲突在哪里呢？就是在朝门中所有的臣仆呢，他们看见哈曼就跪拜他，唯独犹大人莫迪改。莫迪改是什么意思？莫迪改是小人物的意思。一个小人物，他看见权势熏天的哈曼，他不跪不拜的。所以感谢主，所以呢，哈曼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啊。所以呢，哈曼呢，你看见这就是肉体的反应。肉体的反应，有些时候人家得罪你，你不是就事论事的，你是这个要大怒，然后呢，要过度的来报复人家。那哈曼就是如此，他觉得害莫迪改一个人还是小事，他要把所有的犹大人种族灭绝掉。你知道这个肉体呀，背后是什么呢？背后就是撒旦和黑暗的权势。你知道我们说过哈，以斯帖的故事是发生在第一次归回和第二次归回当中，第一次归回去重建圣殿的，对不对？所以他们要把波斯128个省所有的犹大人都种族灭绝，其实目的主要就是对那些被掳归回的犹大人，那些忠心回去恢复神见证的人啊。那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最终的目的，如果犹大人都被剪除了，那么人类的救主弥赛亚怎么能够降生在伯利恒呢？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个是撒旦在背后的工作。结果呢，哈曼为了要害莫迪改，结果呢，他做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是非常高的一个木架哈。然后呢，他的目的呢是要把这个莫迪改挂在这个木架上。结果没有想到，你知道这个仇敌啊，他都是挖了坑然后自己掉在里面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他真的是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本来十字架是仇敌要把主耶稣消灭的，但是没有想到神主耶稣借着钉十字架，结果呢就解决了罪和死的问题。所以呢，感谢主。那么你在这里面看见整个的属灵的征战的这个图画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以斯帖怎么样成为神的器皿，然后呢让神的拯救能够临到以色列百姓。那这里呢就讲到圣经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救恩的方面，就是顺着圣灵而行。那顺着圣灵而行好像是很抽象的，那在以斯帖记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的用图画，而且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怎么行。那莫迪改把这个犹大人他们要面对的这个灭顶之灾就告诉了以斯帖啊。那么这个哈曼呢是1月13号，那么下了绞招哈，就是骗了王，然后呢下了这个命令，然后呢到12月13号呢要灭绝所有的犹大人啊。那么这个莫迪改呢就把这个消息呢告诉了以斯帖。那么这个以斯帖他，然后呢莫迪改呢就让这个以斯帖呢进去求王，然后呢来这个来拯救这个犹大人哈。那么以斯帖呢就告诉这个莫迪改，他现在面临着有一个实际的问题。这个实际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波斯王宫里面的规矩，就是如果不是王下诏召你进去见他，你擅自闯进去的话都是要被致死的，除非王看见了向你伸出他手中的金杖，他特赦你，然后呢你才能够逃生啊。那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那个王没有来招这个以斯帖，那这是个现实的难处，对不对？但是呢莫迪改呢就这个命令这个以斯帖一定要进去见王啊。所以呢以斯帖呢首先呢他就是先禁食祷告，这个跟尼西米一样啊。首先呢他就在那里了，然后他不只是自己，然后呢他请所有苏珊城的所有的犹大人同心合意禁食三昼三夜，而且呢他说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那这又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今天如果宫女能够跟你一同禁食祷告的话，这就说明他们已经信主了，对不对？所以呢你看见以斯帖他实在是在遇见他的人身上都有很好的见证。然后呢这里讲到 以斯帖呢，他禁食三天三夜之后呢，他就进去见王。但是你会有一个问题，我刚才特别把这个时间告诉大家，一月份下的命令要种族灭绝，要到十二月才执行啊，你为什么要这么着急赶着这个时间要进去见王呢？你等一等不可以吗？那这里就讲到我们今天啊，要顺着圣灵而行，要顺服圣灵，其中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及时的顺服。今天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常常要顺服圣灵，对不对？但是呢，有些时候不是及时的顺服，我们总是不肯犹豫，到最后啊，勉强顺服，对不对？所以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要顺服圣灵，你要及时的顺服圣灵。这里的决心就是立刻进去见王，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顺服的话，要立刻顺服。你可以推却，你说哎呀，今天不必了，明天可能更方便，等到王召见我更方便。你明天有明天的难处，你这样一推二推，最后你就不用跟随，不要顺服神的旨意了啊。所以呢，这里很要紧的，你看见以斯帖的决心，他顺服圣灵的决心，而且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哦。所以呢，感谢主，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功课，你要顺服圣灵，要及时的顺服。好了，然后呢，以斯帖呢，他就进去这个见王。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你不只是要决心顺服神的旨意，顺服圣灵，而且呢，你还要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你读以斯帖记，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很不明白，比如说以斯帖现在他闯宫，对不对？冒险闯进去见王。但是他为什么见到王却不求他呢？你有没有觉得这很奇怪，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我们今天当然我们愿意顺服圣灵，这个很好，但是你要等候神的时间。我们知道有一个很会祷告的一个弟兄叫做 George Muller。 那么 George Muller 呢，他很有意思的，他祷告我们可以学习他的祷告啊，他是非常会祷告的人，他的祷告神都答应的，而且神借着他办孤儿院啊，他是没有钱办孤儿院啊，所以呢，你就知道这个完完全全要信心里面依靠神的。他祷告一般会求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你不用想，不用求啊。第一，是不是神的旨意？第二，如果是神的旨意，神是不是要我去做？神不一定要你去做。建造圣殿是神的旨意，但神不要大卫去做，对不对？第三，如果是神的旨意，神要我去做，神要我什么时候去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George Muller 他的祷告那么蒙主的垂听啊。那这里也是，你知道我们呢，顺着肉体行的人呢，主耶稣曾经说他的弟兄说，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想做我们自己就去做了嘛，对不对？但对于一个等候神的人，你的时候常常是不方便的。那这就是以斯帖为什么进去见王，但是呢，见到王又不求，因为神的时候没有到。而且呢，在这里很要紧的一件事情，你如果要这个顺从圣灵而行，你就不能随着肉体而行。你知道以斯帖进去啊，王看见他很喜，王因为一直喜悦以斯帖，看见他很高兴啊，然后他就给以斯帖一个许诺，这个许诺是最大可能给的许诺。他说你要求什么？就是这个国的一半给你，我都答应你。国的一半已经是最大了，因为再大就不是他是王，你是王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是个非常厉害的试探。今天你依靠的是什么？你依靠是王吗？你如果依靠王的话，你赶紧求啊，这是最好的机会，对不对？但是信心告诉我们，信心的锚只有抛在幔内，你的依靠必须是神自己，而不是任何的人事物。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以斯帖竟然不求，那这个很不容易的哈，感谢主。所以这是我们要在主面前学的。但是神的时候是上好的时候，以斯帖第一次闯进去，如果求的话，效果不一定好的。但是等到神的时候到的时候，你不求，主也会答应的。然后你看见神的作为，稀奇不稀奇？在这里你根本看见神在人的国中掌权。 做梦都没有想到当天晚上王居然失眠睡不着觉。结果呢，他就让这个太监读历史给他听，而且无巧不巧正好读到以前莫迪改这个救王的命的事情。你说这怎么可能？这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事，这只能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哈曼你知道他很诡诈，他要种族灭绝，但是呢他不告诉王是哪个种族，因为犹大人当时在巴比伦，在这个波斯帝国的时候，他们的建筑是非常好的，借着但以理啊他们，所以你如果说他要灭绝犹大人，王可能就不同意了哈。所以你看这个哈曼这个肉体就是非常诡诈的。然后呢他说这个王这个百姓与王无异，这些百姓对你没有好处的。结果呢神就特别借着这个历史就告诉这个王，他根本是救过你命的，对不对？当然是与你有益的。所以呢你看这就是神的工作。而且神的手真是稀奇，以斯帖是非常美的，它是戏剧冲突是最激烈的。哈曼他进到王那里，他就是要请王要把莫迪改挂在他做的木架上。结果呢没想到这个时候的王呢正好想，我怎么要这个赏赐莫迪改，正好哈曼进来，所以呢他就问哈曼，你看这换一个人不行的哈，你换另外一个别的人这个故事就不成功的哈。正好哈曼进来，然后呢王就问哈曼，他说有一个人大大的有功，当怎么样赏赐他。哎，这个肉体呢想，哎，王说谁有功，当然是我有功了，那应该赏赐我了。所以你看哈曼在这里的打算都是为他自己打算的。所以今天啊你别看撒旦在那里努力啊，都是在做神的功。这就是这个哈曼所做的事。然后呢他还说要怎么尊荣他呢？哈曼这个时候一定是在想对付他的政敌，他说就是要让一个最有尊贵的大臣在他面前，而且还要宣告这个人是王大大尊荣的人。结果没有想到王就说，你说的很好，那你去做。结果呢仇敌，神就让仇敌自己来高举莫迪改，而且呢要向众人宣告王所这个尊荣的人就这样待他。哇，这个仇敌真是羞愧死了。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他蒙上自己的脸，根本没有脸见人啊。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神的手在人的国中掌权，太稀奇了，感谢主，这就是神的大能。然后呢连仇敌都承认，连哈曼的朋友都跟哈曼说，他说你死而落败终必败落，感谢主。那这个就是这个神的时候。所以啊今天你要顺着圣灵而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等候，耐心的等候神的时候啊。好了，那么果然呢神就让这件事情就显明啊，然后呢施行拯救。那这里神怎么施行拯救也非常有意思的啊。我们知道啊这个波斯啊，马代波斯啊，他们的法律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法律都是刚性的法律。意思说什么呢？就是一个他的法律是普世性的，所以他的法律都是颁布给波斯120个省所有的百姓。第二，这个波斯法律的特点就是你不能改的，错了也不能改的。所以你知道仇敌陷害但以理，要把他丢在狮子坑里，对不对？那个王下了这个命令之后他都没有办法改的。所以这就是波斯的这个法律的特点啊，就是它是个刚性的法律。那么非常有意思，这个法律这个波斯法律这个刚性法律的特点呢，正好是一幅图画，可以让我们明白什么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律。那什么是律呢？保罗所说的律，他所说的罪和死的律，生命圣灵的律，对不对？什么是律呢？律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是 universal， 不管你在哪里它都一概普遍适用的。就比如说地心吸力，万有引力的这个律，对不对？你在美国是这样，在台湾是这样，在香港是这样，在宇宙任何地方都是这样，这个叫做律啊。还有一个呢，不能改的，不能更改的。所以你就知道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律叫做罪和死的律， 那么用图画来形容呢，就是哈曼他颁的那个律，要吩咐要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一日之内全部全然剪除，杀戮灭绝。那这个是罪和死的律，但这个律是不能改的。但是呢，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是另外有一道律，这个叫做生命圣灵的律。王又下一道的命令，就是到了那个时间，就是12月13日那一天，王准许犹大人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这三个字跟上面三个字一模一样的啊。那些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的仇敌。所以感谢主，今天救恩是什么呢？救恩就是怎么样基督怎样他赎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所以呢，神怎么救我们脱离这个罪和死的律呢？乃是借着生命圣灵的律。所以呢，感谢主，这是非常美的一幅图画啊。那么果然这就是神奇妙的拯救哈。那么仇敌他本来是盼望辖制犹大人，而且你知道啊，本来有些仇敌隐藏的，你不知道谁恨你，你不知道谁想杀你，对不对？现在下了这么一道命令，到了时候你就可以起来这个杀犹大人，而且是合法合理的。那你知道这些隐藏的仇敌现在都显明出来，对不对？感谢主。但是呢，这些本来他们盼望辖制犹大人的这些仇敌，到了日子，犹大人反过来，这个字啊，反倒，一会儿我还会再提到哈、啊，反过来反而攻击消灭那些犹大人的仇敌。所以感谢主哈、啊，那这一点尤其是为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很要紧的，把很多的难处都给他们解决了哈、啊。所以呢，感谢主。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莫迪改他们呢，就是把哈曼十个儿子挂在十字架上。你不而不是只把哈曼挂在十字架上，你乃是要把哈曼的儿子们全部挂在十字架上。你知道雅各书告诉我们，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对不对？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啊。今天神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世世代代。所以今天我们对付肉体，我们为什么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天天不是一次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还有呢，在犹大人在这个攻击他们仇敌的时候呢，没有下手去夺取财物，这句话重复了三次。你知道为什么？神的救恩就是你在哪里跌倒，你要在哪里被复兴起来。以前扫罗的时代，神差遣他去攻打亚玛利人，结果他们就急忙在那里掳掠财物，所以呢，结果呢，这个他们就没有照神的旨意，完完全全的灭绝亚玛利人，结果你不灭绝亚玛利人，亚玛利人灭绝你，所以扫罗最后死在亚玛利人手中，对不对？那这是亚玛利人自己说的哈。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等到神复兴我们的时候，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不只是仇敌。一面神借着我们的手，这个灭绝我们的仇敌；另一面更要紧的是，神要得着我们自己。所以呢，让我们能够这个。不是注意力在这些财物身上，所以呢，感谢主，他们从前失败的地方，现在主复兴他们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明日也要照着今日行，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我们说过，今天主对我们的呼召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不是我们曾经背过一次就结束了，没有这样一次决定性的战役的哈。我们乃是天天时刻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有也许有得胜的经历，你不要满足在这个得胜的经历，你乃是要追求跟随主胜了又胜啊。那么这个胜了又胜就是明日也照今日行。那么最后呢，我们提一下，就是这个莫迪改和这个以斯帖呢，在那个时候呢就设立普尔日，普尔就是致谦的意思啊。那么他们纪念神大能的拯救啊。那么 这个得救以色列人的感觉是什么呢？以色列人的这个观感是什么呢？他们像坐过山车一样，对不对？转忧为喜，转悲为乐。那这个转就是我刚才讲的反倒辖制他们，那个字反过来 overturn upside down。 好，所以呢，感谢主，现在呢，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呢？我们的神他是变咒诅为祝福的那一位，他让我们转忧为喜，转悲为乐。所以感谢主，实在是我们有这样的组合的呢，宝贵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以斯帖记的这个概论啊。那我们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啊。好，我想我们最后还是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一同来读你的话。主啊，在以斯帖的时代，主，你是在人的国中掌权，你在你的百姓当中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我们实在是稀奇，我们也实在是羡慕。主，求主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像莫迪改，都能够像以斯帖一样。主啊，我们都能够为你而活，巴不得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在世，主圣灵要与肉体相争，而且乃是世世代代彼此相争。所以巴不得我们真是能够来学习怎样的来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我们能够立志顺着圣灵而行。我们也巴不得因此我们照着你的心意，你的救恩就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也求主你在这年间复兴你自己的工作。主啊，巴不得你可称颂的旨意能够始终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欢欢喜喜地等候来预备迎接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人的话何等的有限，巴不得你继续光照恩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得着你话语的上好。我们再次为今天的时间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主，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